好，我哋今日会继续喺旧约小先知书嘅尼迦书嘅信息。我哋之前已经系同大家去分享咗第一章同第二章嘅信息。今日我哋会去到尼迦书嘅第三章一至到十二节。在我哋未开始嘅时候，我哋不如有机会一齐嘅去诵读呢十二节嘅经文，俾我哋有多少少嘅一啲嘅理解同埋概念，关于今日呢个嘅信息嗰个嘅内容同埋嗰个嘅经文。好，我哋慢慢嘅一齐嘅去诵读呢十二节嘅经文。尼迦书第三章第一节，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论到使我们走差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着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先见必抱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污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至于我，我藉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反往正直，以人血结立撒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顾告价施粪秽，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么？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这段经文其实是比较难的，或者甚至整本尼迦书都是比较难的。我鼓励大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手机或者有这个的圣经的话，请你翻开到这一章的圣经的里面，因为我一阵间会讲的，会讲到这个的这卷书和这章圣经里面的结构，可能 会有些的圣经里面回来覆去这样。虽然我是在那个 PowerPoint 已经做了，但是如果你们自己有本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看回或者可以自己再找回的时候，是会帮助你们更加容易去理解这一段的经文。好，我们一起的有这个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让我们能够一同的去阅读这段的经文，一同的去尝试去了解明白你怎样向我们讲说话，也都让我们真的知道当听你的话，求你就带领我们以下那个的时间，我们这样祈祷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Amen。 当听我的话是这一章圣经的其中一个的主题，或者我们容许我们先讲这章圣经的时候，可能再跟大家重温一点关于尼迦书的这个的简介。其实可能上两次的信息里面都有听过，只是帮助一点的重温。这卷的书卷 是大约在主前740到687年向着当时的北国和南国讲的一些说话。 尼迦是当时同期的另一位的先知又在这里，就是以赛亚先知是同期的。而尼迦是一个南国的一个的先知，因为他的故乡就是在耶路撒冷西南的25里的地方。而这个的先知书和很多其他的先知书都一样，信息都是针对当时以色列人他们那个的罪恶，而向他们宣判这个神的审判，还有神应许了那个的复兴。每一卷的书卷其实都有一个的结构。今天我尝试跟大家去讲一讲尼迦书一个的结构。这个结构可能未必每一个的学者或者神学家都会有这样的看法，但我都尝试从不同的一个的结构去帮助大家，或者是更加的去容易去明白尼迦书那个的信息。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在希伯来这个的文学里面，其实一种的手法是叫做交叉的结构的手法。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写一些文学的文章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修辞的手法，明语啊、暗语啊、平衡句子啊，即是很多很多的这些手法，都是尝试帮助我们能够多一点去理解明白那个文章里面的内容。希伯来文的文章其实都有一种类似的这样的手法，叫做交叉结构的文学手法。这个手法其实就很简单，就是在一段的经文里面前后是呼应的。那这个呼应不单只是开头和结尾，可能开头没多久，中间的前面和后面的那个前面可能又有呼应。咁而喺可能喺幾段嘅呼應裏面咧，佢零零四四喺中間咧，就有一部分嘅信息咧，呢個信息係突咗出嚟嘅。咁就係、是、可能就係佢哋呢個嘅作者想表達嘅呢一段文章裏面嗰個嘅中心思想。所以佢哋叫交叉結構，就 A 對應 A 呢個 A 派，就係開頭結尾，跟住開頭少少 B 就對應後邊少少嘅 B 派。C 對 C 派，然後中間的 D 那個段就可能就是那段文章的中心思想。可能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或者在舊約裏面很多，例如好像詩篇110篇樣，它只有7節的經文，7節的經文裏面它是很清楚就有一個這樣的交叉結構。它 A 第一節就對應它的最尾的第7節， B 第二節就對應它的第6節，C 第三節就對應它的第五節，而 D 第四節呢就是可能就是這一章詩篇裏面的中心思想。你會看見它對應那些章節，那些經文其實是 有一個很類似的一個的主題，高立君王，跟著是這個王 是掌權的，然後有一個特別的日子，然後就講到耶和華起了不變的誓，這個誓就是講到話神應許大衛的家，他那個王位是不定，一直直到永遠的。在這個的詩篇一到七節比較容易的去看到，因為一節對第七節好對應，很容易看到。尼迦書可能就比較難一點，因為不是一節對應一節，是一段對應一段。其實如果你可留心看下的時候，或者看一些的釋經書的時候，其實尼迦書是有一個這樣類似這樣的交叉結構，就是 A 第一段一到十六節是對應第七章的第八至到第二十節，然後第二個對應是 B， 就是第二章的一到十三節，是對應 B 的七章的第一至到第七節。今天我要所講的第三章的一至到十二節，就是對應 C 派，就是在六章的一至到十六節。而零零四四突出来的就是中间的部分，第四章和第五章。而整个的结构，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个结构的时候，你就会容易一点去理解整卷的尼迦书它的信息是讲什么。很简单，就讲到神的审判，神会藉着这些列国去侵略毁灭以色列。然后先知就讲到这些人民很败坏，这些人民不单止人民败坏，这些领袖都很败坏。但是虽然神会审判会惩罚，但是神都会应许将来以色列是会得回那个复兴和荣耀。所以 D 中间这个段落其实就是可能是整个尼迦书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的中心的思想。之前两位牧者已经讲了第一章第二章，今天是轮到我讲第三章。第三章很清楚的那个的信息，就是讲到当时的以色列人的领袖那一个的败坏。那我讲了这个的 C 和个 C 派是对应的，第三章和第六章对应的有些什么对应啊？第一，我们可以看看 佢都係一開始嘅時候咧，就向住嗰班嘅以色列嘅首領講説話，喺第三章嘅一節，雅各嘅首領、以色列家嘅官長啊，你哋要聽。第六章嘅第一節，以色列人啊，當聽耶和華嘅話。這個以色列人，你會再一直睇落去嘅時候，其實係好接近當時佢哋嗰班嘅領袖，係邊一啲嘅領袖啊？喺三章裏邊，跟住你會睇到佢好清楚講明係以色列嘅官長、先知、祭司。然後第六章佢就講到當時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嗰班嘅領袖摩西、亞倫、米利暗，而佢哋係做咗啲咩嘢事啦？在第三章裏面，他講到這些領袖好像假先知一樣，為了一些報酬，他們才會去向那些以色列民講說話，而且是講一些好聽的說話。而當時在第六章裏面就講到這個另外一個神的仆人巴蘭，他收取了摩亞王國的錢，然後去取走以色列，都是為了一些報酬，然後去做一些事。然後他們都是對以色列民都是形容到當時聖經講過，他們對以色列民很差很差，很殘暴，好像吃了剝他的皮，吃他的肉。然後在第六章就講到當時的人很殘暴，他連得罪神，連將自己的長子都獻給那些偶像。同樣第三章和第六章都好多講到呢班嘅領袖好多好多唔公平嘅佢哋嘅所作所為，好多好多暴力嘅所為，而耶和華係因為以色列嘅民要施行呢個審判，呢個係兩個嘅第三章第六章嗰個嘅對應，你都可以揾到同樣嘅嗰個嘅主題，所以我哋可以斷定三章同第六章係一個嘅對應，而好清楚。這個的對應是講到向這班的以色列的領袖是講說話，以色列的領袖，你們要不要記得，你不要忘記，你們要向耶和華交帳，你們不要忘記耶和華神的恩典，怎樣去領你們離開埃及，去入到迦南地。而且先知告訴他們，耶和華所要求的是什麼？就是你們要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今天我們不會去高或者去入去這個神所的要求，但是這個就是很清楚是先知對當時的領袖那個的要求。所以回到來今天第三章我們要 去探討的那個的信息，很清楚就是講到彌迦向著這些已經很敗壞的這些的以色列人的領袖，他們要聽他的話，當聽先知的話，亦都是今天這個信息當聽你的話那個的主題，那個的題目。我們看了整個的彌迦書的結構，或者我們又再看一看我們這一章聖經第三章裡面，其實都有一個的結構在裡面的。如果你留意的話，如果你有聖經的時候，你會發覺其實那個結構很簡單的，就是每四節就是一個段落，一至到四節有一個段落，五至八節一個段落，九至十二節是一個段落。你看見這個段落裡面原來又是首尾有呼應的，因為第一個段落裡面是講到以色列的那些首領，你們行那些不公平的惡事，最後那個段落也是講到以色列的首領行那些不公平的惡事，而且在每這兩個段落的背後，最後都講到神怎樣的去審判或者結局。而當中呢就夾住這一部分，這部分就是彌迦他跟其他的這些假先知他不做的是不一樣，他是會不跟那些假先知是講好說話討好這些的以色列民，但是彌迦先知他是指出當時人民的罪惡。如果你看到這個這樣的結構的時候，或者容許我講一個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吃漢堡包或者吃三文治，當你吃三文治的時候，漢堡包的時候，是不是那塊兩塊麵包夾住中間那個餡，那個餡是不是你們最想吃的那個部分？我心相數應該是你們，即我們共同都說中間那部是最重要的。如果漢堡包沒有中間那部漢堡扒的時候，那其實就不是漢堡包了，就不可能只是吃麵包。所以用同樣的道理，其實在這個彌迦書第三章這個這樣的結構裡面的時候，其實當中我想這個的最在這一章裡面那個的中心思想，那個重要的特色就是中間那部分，就是彌迦先知他不跟其他先知一樣，他願意去跟隨聽從神的聲音，指出人民那個的罪惡。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第三章里面那个的最重要的一个的信息。容许我们或者详细一点去看下这十二节的经文。我尝试将它分开做刚才讲的三个的段落。这三个段落里面每都是四节。四节里面我有尝试用不同的颜色 去 highlight 了那些一些可能你要注意的那些地方。蓝色的字就是讲到离家要向一班的首领一班的对象究竟他要跟他哪些人讲的说话。然后红色的字就可能我们就是这一段里面那个很重要的地方重点你们要听。然后紫色的字那些字是指到是在三个段落里面都有共同的共同都会出现的一些共通点都是会讲到这班的属灵的领袖这些以色列的领袖这些先知这些祭司全部你们都是不公平的总之都是不公平的。然后当中里面就是一些讲到他们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做了什么衰事然后神就告诉他你的结局是怎样绿色的字就是讲到哇神就之后怎样去惩罚他们、啊、怎样他们有什么的结局这个第一个段落一至四节你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的 pattern 在里面你看看你跟着的第九和十二是这个对应刚才讲的三文字的两块面包其实都有类似这样的那个的结构那个的格式里面他们向那个的以色列的领袖说你们要听话跟着你们做了很多不公平不公正的事然后他们做了什么衰事呢这样、啊、然后用血去建立的石安然后神告诉他他的审判就是临到这个以色列这个的耶路撒冷看完这个对应之后我们看看中间那块扒那块中间那个部分就是五章第五节到第八节一开始亦都是他是跟这班的假的先知这班令到他们的民走岔路的先知去讲说话讲说话他们做了什么衰事呢跟着就说哎呀跟着、他们就为了食为了有了这个酬劳他们就说、啊、你们平安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你不用担心了神不会惩罚的什么都没事的然后神怎样的去惩罚神听这班的假先知的说话不应允他们那个 的哀求最后最精彩的就是第八节就是尼家先知说了一句话至于我藉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这段这一节五四节就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那个的这一章圣经里面那个的重点刚才讲过我们今天的主题当听你的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句的说话在两块面包皮那里同时出现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你们当听我的话你们都是不公平当听你的话是听哪个的话呢当然先知是讲的你要听耶和华的说话耶和华的说话今天如果代入在我们今天的那个的、境况里面可能就是指导我们今天那个的圣经神那个的默示神一开始在尼迦书一章一节的时候就讲到神的默示是临到尼迦先知所以尼迦先知是神那个的代言人因为他有神的默示神感动他告诉他知要讲那个的说话那他要讲什么的说话呢他就是要指斥当时的以色列的这班的领袖你们做错事了你们得罪了他们的耶和华你们的神有很多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他们诬陷好恶他们为了食就会讲一些那些人愿意听的好话他们不讲耶和华会惩罚说你们没事的你们没事的神是在我们当中的耶和华在我们当中你们没事的如果那些人不讓他吃的時候他們又去就是罵他攻擊他有很多事情是不應該做的他們又去矯枉過又去不是矯枉過正是屈枉正直就是去、屈他們很多很多那些的首領這些以色列首領很多不公平的對待聖經在這裡形容到 用一個的好像剝了個皮吃了人的肉 咁樣佢形容當時呢啲嘅領袖去咁樣欺壓呢啲嘅以色列民，呢啲嘅貧窮嘅人。呢啲咁樣嘅描述，其實喺舊約生命經裏邊，其實我哋都好常見到。當時嗰啲嘅當以色列人被嗰啲外邦人侵略嘅時候，佢哋嗰啲嘅人就會好似經歷呢啲咁樣嘅慘況，呢啲咁恐怖嘅事情。而家先知就形容到當時呢班嘅首領係咁樣嘅去欺壓佢哋呢班嘅以色列民，而且佢提到佢哋以色列首領裏邊有個罪惡集團，呢個罪惡三人組啊。这个在第十一章的首领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家施粪秽，先知为银钱行占卜。这个 罪恶三人组，首领可能是一些官长管理以色列的民，这个祭司是那些献祭帮那些以色列民献祭还有去教导律法的，先知是要将神的信息，神的拯救或者和审判是講俾佢哋知，呢個嘅罪惡集團係咁樣成立，為咗啲乜嘢嘢？為咗錢財、賄賂、顧價、銀錢、錢財嗰個嘅試探。講到呢度嘅時候，罪惡集團好似好遠咁樣樣。今日我哋有冇啲咁樣嘅罪惡嘅集團呢？或者我哋可能都未必遇過，或者我哋未必去經歷過。但我告訴你，今天確實是有這些罪惡集團，今天教會裡面的都可能，我不是說我們，都可能有這些罪惡集團。那些罪惡集團、罪惡三人組是什麼人？牧師、長老加上執事，這些罪惡三人組。我不是跟他說笑，在新加坡有一間教會，新加坡城市豐收教會，在2007年最後這個的有了這個判案，就是判定了他們的牧者和加上教會裡面的五位的領袖，因為他們濫用了教會那個的那些資金，而將他們的資金用了在他太太師母的那個事業上面。公共這間教會一定是很大間，因為說他們的涉及的金額是達到5000萬新加坡紙，大約是說是有800萬的美金。這間教會一定是很大間的教會，所以這個牧者是判了3年6個月。另外那些他的或者他的教會領袖呢，分別又判了8年至到3年6個月這樣的刑期。這則新聞為何又出來，最近出來呢？就是因為這個牧者行為良好，將他的刑期在8月剛剛去的8月份和9月份呢，將他本來是3年6個月的刑期改為現在是2年4個月的刑期。真的會有這樣的情形會發生，會貪財，錢財的試探足以可以令到教會的領袖，這些以色列民的那些領袖去跌倒。而這班的以色列人領袖，他們跌倒之後、敗壞之後的結局是什麼呢？聖經裡面這樣說，到了遭災的時候，這些人必哀求耶和華，他卻不應允他們，那時他必照他們所行的惡事向他們掩面。當我們祈求的時候不再聽他們，當他們再做一些壞事的時候，耶和華向他掩面。我不知道大家聽到之後會不會沒什麼，有什麼所謂，不聽就不聽咯，祈禱不聽經常都是這樣的，會不看我，不睬我，他不睬我，我就不睬他咯。這樣聖經裡面很多時候當他說掩面的時候，你看見在舊約裏面經常都說到跟著跟其他字一起用的，跟著不單止掩面，不理他，不應允他，不睬他。對我來說什麼叫掩面，對我來說我自己 是很深刻的，我覺得是很難受的。掩面我不知道大家 emoji 是什麼，神沒眼睛了，神不再看我們了，神再不理我們了，你做什麼都由得你了。我和師母的相處，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有時會吵架，有時會吵架，吵架都還好，大家還有溝通，但吵完之後 佢跟住一日唔睬你，兩日唔理你，三日唔顧你嘅時候，好難受。雖然佢都會煮飯俾我食嘅，即係佢次次就算佢嬲咗我嘅時候咧，佢都會煮飯俾我食。但係佢就係一日唔理你，兩日唔睬你，三日唔同你傾偈，好難受。如果耶和華我哋嘅神都係咁樣樣，一日唔理我哋，兩日唔睬我哋，三日都唔會再聽我哋祈禱嘅時候，係幾咁悲慘嘅一件事情。當神另一面不望我們的時候，撼住我們的時候，我們就失去了神的祝福。換句話來說，如果神向我們仰念，神的念光照我們的時候，我們其實會得到神的祝福。所以聖經裡面，我們經常都會用這一節的經文去在崇拜裡面去祝福弟兄姊妹，因為當神的念光照我們的時候，當神的念向著我們的時候，我們會得著平安，得着神的恩典，这个是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所以当神向我们掩面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很惨很惨。不单止神向我们掩面，另外一个结果，他讲到话十二节，锡安必被耕种成为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可能要多少少解釋，點樣由石安、由耶路撒冷、由這殿嘅山，其實都係講緊同一個嘅地方。石安呢一個嘅名詞，其實係當時耶路撒冷南邊一座嘅山，叫石安山。而呢個山好多時都喺舊約裏邊提到山，就係指到耶路撒冷呢個嘅城，呢個嘅地方。而呢個嘅聖殿山，頭先講呢個這殿嘅山，亦都係講緊係喺耶路撒冷裏邊，其中有一個嘅高地，那個高地就係呢個嘅昔日聖殿所起嗰個嘅地方。但係呢個聖殿後嚟就係因為以色列人得罪咗耶和華，唔聽神話嘅時候，神就毀滅咗呢個嘅聖殿。所以喺呢個嘅十二節裏邊所講嘅幾個地方，其實都係講緊耶路撒冷呢個嘅一個嘅地方，亦都係當時耶路撒冷一個嘅敬拜宗教嘅或者係一個嘅中心，就係呢個嘅聖殿山，昔日嘅聖殿係喺嗰度。今日當然啦，聖殿已經係被毀啦。頭先講到呢班嘅以色列民冇聽神嘅説話，所以神就毀滅咗呢個嘅聖殿。今日係起咗一個嘅呢個嘅回教嘅址喺度。而你留心在这个山的好像南边，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的这些废堆乱堆，就是好像刚才圣经里面十二节讲的，这个的地方会变为荒凉，没些石头因为被外敌入侵，城墙被破，圣殿被毁，所有东西都变成废堆，也是一个非常很惨烈的一个的这样的结局场面。當呢個嘅宗教嘅場所，佢哋個個嘅宗教嘅中國嘅聚焦點都冇埋嘅時候，呢班以色列民就好似遊離，好似冇人再去理佢一樣。今日如果對應翻我哋今日，我唔知道有冇留意，其實今日我哋可能我哋今日嘅我哋所講嘅宗教嘅中心地方，我哋嘅教會好多時候都會被棄置，可能都會變成廢堆。特別我們在英國讀書的，在歐洲那邊見到很多很多的教會，他們都是出售，因為已經人數凋零，已經沒有人再去教會。不知道是不是神的一個的懲罰，也是神對一些不信的民一種的那個的審判。今天很多這些教會的那些建築物都變為不同的一些的用途。最常見我自己在英國讀書的時候，很多這些很漂亮很漂亮的教堂最後成為一個的旅遊遊客中心，這些是一個遊客開放的地點，如果他參觀的教會，然後可以拿到當地的一些資料，然後讓他們去遊覽。這些的結局是講到這班的以色列人，這些首領當他們不聽神的話的時候，那個的結局。同時間在中間頭先講緊嗰塊牌漢堡牌嘅時候，中間佢都有講到呢班先知，呢班另外一班敗壞嘅首領，佢哋嘅結局係點樣樣？喺六節到第七節裏邊，佢用咗六個嘅必，三個嘅不，去形容當時嘅先知必遭遇黑夜，必遭遇幽暗，必向你們沉落，必寶貴， 必蒙羞，必污着嘴唇，不能占卜，不见异象，不应允他们。简单的说，他们的惩罚，他们的结局就是这些先知失去了他本应应该有的那个的功能，他的功能尽失，黑夜幽暗，代表他们已经再没办法听到神的声音，看见神的异象，或者已经失去了神的默示。一个先知没有神默示的时候，他再可以说些什么呢？这班的假先知就所以去说这些讨好人的说话。当这班的先知没有尽他的责任的时候，以色列民最后都会发觉这些假先知所做的，他们所说的东西其实都不是一些真实的事情。他们那个的诚信，他们最后他自己都会羞愧，最后他们都会做不到，因为做不到这个先知功能的时候，都失去了他们那个的诚信。没有人再会信这班的这些的先知，这些的假先知，因为他们所说的东西全部都是不真实的，只不过是一些讨好他们的说话。所以当他们去亲近神的时候，神都不回应他们。不回应不是代表他们求的时候神没有给他们，因为当他们去求问神的时候，神可能已经不给他们知道，或者他们都不知道神怎样回应他们，应承啊不应承啊，怎样可能已经失去了和神的关系。今天如果对应回今天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哪些是先知呢？我想到的可能是教会的神的家里面的牧者啦、仆人啦。思想想一个牧师失去了他那个的功能，他没有神的默示，他听不到神的声音，他看圣经的时候神告诉他知他要讲什么的说话。这个牧者在讲道的时候有没有人听呢？这个牧者在讲的时候，那些人会不会看到他已经是没有了从神而来的感动呢？当这个牧者如果是有得罪神，为了钱财要去讲说话的时候，很深相信他很快就会失去那个的诚信，没有人再会去信任他，没有人再去听他讲，因为他不是讲神的说话，他是讲自己人心里面这些的私欲的说话。如果这个牧者祷告的时候他都不知道神怎样回应他的话，他的功能就会尽失。一个没有功能的先知，一个没有功能的牧者，最终是怎样的结局呢？没办法了，离开他的岗位，不做了，唯有。今天其实我讲这个例子，我不是想告诉弟兄姊妹知道教会牧者离开的时候是因为一定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其实牧者离开教会有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原因，这个只不过可能是其中一个的原因。当这个牧者已经看不到跟神那个有更加的亲密，跟神的关系已经失去了的时候，再看不到神怎样在身上的作为的时候，看不到神那个 calling， 神的呼召怎样去感动他的时候，他可能真的要离开这个教会。刚才讲到第八节，离家先知他跟这些假先知不一样，他说至于我藉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当我看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离家很潇洒，我就不同了，我不跟随这班假先知，我不单单是说人民喜欢听的说话，我说的是神要喜悦我所说的说话。很潇洒的先知在第七，跟着后期七章七节，他又说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必应允我。好像在说一些反话，好像在说一些 很高言大语。至于我，听圣经里面每次说至于我的时候，哇，这些圣经人物都是比较好，就是很特别的。约书亚，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很潇洒的先知，让我想起我们在中国历史里面有一个很为人熟悉的人物屈原。 他都曾经讲过类似这样的说话。当所有人都错的，当所有人都是做的事都是不对的时候，他最清醒。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俗我独清。离家先知好像有少少这样的那种的气，那个气量，那种的味道在里面。当这所有的以色列人的领袖，当这所有的以色列民都是在罪恶里面的时候，都不听耶和华的话的时候，我还是清醒的，我继续要去听耶和华他要我所讲的那个说话。所以圣经这样讲，他满有圣灵的力量，他知道什么叫做公平，他有从神而来的能力，以致他不怕继续去讲这些人民未必愿意喜欢听的说话，宣讲以色列民的罪恶。当听我的话，听很重要。今天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为人处事，可能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人都是爱讲多过爱听。但是这一章的圣经里面，先知提醒我们当听神的说话。听这个字在这个希伯来的原文叫 Shema， 在这卷书里面都出现了有几次，在一章的一二节，刚才的三章，跟着有六章，这样出现了六次。有些学者就用 Shema 这个字来做这卷书的那个的结构分段，所以一至二章是一个的结构一段落，三至五章的段落，六至七节一个段落，就是因为这个原文这个字 Shema 的字，当听这个字将它们分开了做三个段落，每个段落开始都是离家先知叫以色列民你们要听。而 Shema 这个字可能大家都可能会听过其他牧者都讲，这个字不单单只是说你用耳朵去听，其实它更加要讲的是你要去关心，你要留心，你要上心，然后你才能够懂得去怎样回应你所听到所学到的那些说话。或者用一节的经文，在教育里面这几节的经文可能比我们更加容易去理解什么叫做 Shema， 要听，要留心，关心，上心，然后去回应。以色列啊，你要听，就是这个 Shema， 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然后他教他做个记号，听，然后记在心里面，要将神的说话放在心里面，藏在心里面，要我们广东人的说话要上心，或者做一些记号，做很多的提示，让我们常常记得神的说话上心，以致我们才知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懂得怎样去将神的说话去教导给其他的人，可能家里面的人，或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上心，关心神的说话，圣经里面周围都是这样提醒我们，为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重复又重复去阅读那些经文，重复又重复去思想那些经文，那些经文才有机会记在你的心里面，有机会上心，有机会藏在你心里面的时候，我们才会不会得罪我们所相信这位的神。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今次我们早堂我们唱这个诗歌是很深刻，对我来说很深刻，很深刻，要将神的话藏在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但是你说，但是你会问，哇，你先知说了这样的说话都不对听的说话，说我们做错事，说我们犯罪，这些话怎么上心啊？我听过很多很多的家庭，两夫妇，太太叫先生，你记得做这件事啊，今天你收工之后帮我买这些东西啦，样好，早上一起身提过一次，临出门口提一次，记得啊，放工之后你帮我买这件事啦，跟着中间中段的时候吃饭 WhatsApp 他，你放工记得早帮我买这件事啦，收工的时候你放工没啊？没啊？啊，你放工就记得买这件事啦，怎知道先生最后都是回到家，忘记了买。 點解啊？唔上心咯，啲嘢或者啲嘢，有啲説話，我都唔中意做呢啲嘢，咁唔啱聽嘅説話，我都唔想。買餸買嘢係你嘅責任，你咁有咩關我事嘅咧？咁樣唔啱聽嘅説話，或者啲唔想聽嘅説話，唔中意聽嘅説話，我哋係好難上心。但係當我自己去反省呢句呢度嘅時候，我自己反而發覺。要神的说话上心，要刻骨铭心的话，反而是这些最难听，你越不想听的说话。这些话如果你真的明白的，你真的挞着的时候，你这些话就是永永远远会放在你的心里面刻骨铭心的说话。 我想我今天最难听的说话，最不啱听的说话是什么呢？就是神很多时候都跟我说，你已经我即神这样说，我已经接了师母回了天家了，现在你不可以再依靠其他人，你没有师母在这里，你可以依靠的只可以依靠我，你一位的天父上帝。很难听的说话，但是它是刻骨铭心，让我成日都记在心里面。今天我们需要的，我继续要需要的，就要繼續的去依靠我們天上這位的父親。聽很重要，特別在舊約的時代。為什麼這麼重要？因為當時沒有聖經，他們不是好像我們這樣每人有一本的聖經，可能家裡有十本八本聖經。當時他們是靠口傳的，神的話語是靠祭司靠他的長輩一代一代這樣傳下去的。所以聽是一個重要的開始，當你去認識神的話語，去認識神的時候很重要。今天我們有聖經，我們其實比他們幸福得多，因為我們不單止要聽，我們也可以看。當我們去看，我們有聽的時候，我們其實可以幫助我們更加容易的去上心，容易的將神的話語可以藏在我們的心裡面。彌迦先知在他就是其中一個很上心神的說話的其中一個的先知，因為他聽到神的說話，聽到神的默示的時候，神就他就願意向這些以色列民說說話。彌迦是少數的人的當中裡面的，因為剛才說過大部分的人眾人皆罪，唯有他獨醒，他屬於一個少數的那個少數民族。聖經裡面形容的是愚民，這些人只有很少數人繼續他願意聽神的說話。彌迦是這些愚民的其中一個。今天其實去到新約的時候，其實教會就是屬於這些漁民，我們就是這些少數的民族。今天我們還會去聽神的說話，我們仍然會看神的說話，去讀聖經。但我們千萬要切實要記住，我們不要像那些以色列人這樣說，耶和華不在我們中間嗎？災禍必不臨到我們。今天教會不是神的地方嗎？神同在的地方，教会在神在我们当中，我们还使乜去读圣经啊？我们还使乜听那么多神的话？灾祸必不临到我们的。我不是很同意咯。圣经里面说，我们当我们去听神的说话的时候，是我们每一个人跟神个人的关系，建立那个关系，是我们个人跟神的那个的经历。这些经历就好像神默示给这个的弥迦先知，去呼召他，去叫他，这样是一个很个人的，需要他去领受，需要他明白，然后将他有留心上心之后，然后去回应。神是希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对他自己的话语上心，然后能够有这个的回应。所以今天我们仍然有未必可能有旧约这类这样的先知去宣讲这些审判悔改的信息，但今天我们仍然教里面有很多的传道人牧者，他们都是神的代言人，去将神的说话讲给大家听。为什么这些牧者，这些神的仆人可以传神的道呢？不是因为他有很多个神学的学位，不是因为他有很多年牧会的经验，不是因为他牧养的教会有几千人几万人，他很有分量，所以他传神的话。错，不是啊。圣经告诉我们，可以讲神的说话那些人，是因为他有神的默示，是有神的呼召，他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以致他真的明白神他在他心里面的心意， 他要讲出神他想讲他的那些话。今天为什么都要牧者去？你们都可以自己看，你们都可以自己看圣经，自己都可以去听神的说话，为什么需要牧者呢？牧者可能对这个的有这个训练，有这个的对圣经的认识可能比你们多。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你们，能够的去有这个背景，有这个经验，这些的认识之后，帮你去容易明白，或者带你走回一条正一个的正确，或者对神的话语去解释认识的路上边。所以一个的传道人去讲神的说话，真的不是因为他有多厉害，他有多好的口才，不是他可以吸引多少个人，而是他有没有神的默示，神有没有在他身上边，你看得到他是经历神的恩典，是讲神要他讲那些的说话。最近都有机会看了 Francis Chan 的一个的分享，他当中讲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我以前可能都没什么太上心，没什么太留意的一段经文，但是今天再看回他提醒我自己很上心一节的经文，想跟大家去分享。这段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第七节，从前引导你们全上帝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或者英文容易啲明白， Remember your leaders who spoke the word of God to you. Consider the outcome of their way of life and imitate their faith. 以前我睇呢段嘅经文嘅时候，我会想象，哇，我自己嘅牧师，我自己嘅长辈，哇，佢哋教导我哋，我喺佢身上面学到好多嘅嘢，我都会真系要祷告里面去纪念佢哋，好多喺佢哋身上面学习佢哋点样嘅嗰啲美好嘅见证。但当我今次听的时候，再看这句话的时候，我发觉其实可能今天现在我可能是成为其中一个这些传神传道的人，其实有人可能是想念我，有人可能 是看我的信心，留意我那个的见证，留意我那个的信心是怎样，给我自己很上心，提醒自己需要真的去专心的去服侍，去聆听神，去讲神的说话。所以今天这个信息很简单，当听神的说话上心，以致我们懂得怎样的去回应，去做合乎神心意的那些事，让我们可以多些的回去提醒我们自己，究竟我们有没有渴慕神的说话，我们有没有去真的去聆听神的一个说话。而我们有读神的说话，有听神的说话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将他的说话尽量留在心里面，免得我们去得罪他，以致我们可以的去回应他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一起的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多谢你藉着弥迦先知再次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将你的话语常常的去仔细的听，我们听上心，然后我们才懂得回应，去教导，去帮助其他的人。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Amen。